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整个哥林多后书重点在第三章，第三章在讲新约的执事，就是保罗是新约的工人，不管是教会是保罗自己，我们都是耶稣的信啊，就我们能够把这封信完成，是因为耶稣，是因为圣灵。那么第四章是用很生动的字眼来描述我们这些没有用的人，但是因为有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把上帝的工作完成，而且在同样走十字架路上啊，就是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再讲的再浓缩一点讲，就是整个都在讲到说，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的，神借着他仆人所做的事，所执行的一定会完成。好，那就是第四章第三节。我们既有信心，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因为有信心，所以我知道上帝的工作一定会做完。当然你可以说，因为神这样说，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工作会做好，因为神应许。但是这不管是神应许或者神是 全能的，神是慈爱的，神一定会实践他的话，都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信心是整个圣经里面，是我们基督徒信仰里面的一个核心啊。当然这个字是一个一般的字眼，每一个宗教大概都是要有信心，然后在各个宗教里面，还有甚至很多意识形态里面，信心常常变成一个遮羞布，就是跟事实相反，但是你要有信心啊。那我们基督徒也承认有这个情形，我们看到状况事实现况比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好像差十万八千里，但我们有信心。在人间只有在信仰里，信真神的事上，我们会有这个差距中人有信心，而不是在说谎的。所以他说，我们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因信也做事，我因信活着。加拉太书也这样讲这句话啊，保罗喜欢引啊，我们的圣经有讲是诗篇116篇第十节。另外你们这里没有讲啊，在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第四节，保罗也讲啊，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这两句话，罗马书第三章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的话，都引自诗篇116篇。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我们能说话，我们能做事，我们能生能死，我们每件事从神那边来讲，都是凭着神的能力、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权柄、神的呼召、神的话语等等。从我们人这边来看，就是我们有信心，但我们的信心当然也是来自神的作为了啊。好，我因为信所以说话，我因为信敢开这个支票，不是我们敢，不是我们能，也不是我们乱开支票，也不是我们是唯信主义，而是因为神的话让我们知道神是多么真实美好的。圣经上的人有信心所以说话，有信心所以把上帝的默示写下来，我们也是信，所以我们也说话。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没有被圣灵默示感动，但是我们跟他们一样，我们都在一位上帝的带领之下传讲同样一个信息，相信同样一位神，用一个同样一个方法得到拯救。好，第十四节，后书四章十四节，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好，我们信上帝创造世界，我们信上帝看过我们，我们信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我们信神美好、善良、慈爱，这都是我们信。那么这伟大的信可以表现在各样的事上，包括神称罪人为义，人是罪人怎么可能变义呢？这是因为神的作为，这是因为我们有信心。从神那边来讲，就是神的作为，从神的作为临到我们身上，就是我们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就知道这世界，这希伯来书讲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上帝的话造成的，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上帝在管理眷顾，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他会再来审判，而我们也因着信不仅是能够说话，也知道神会叫我们跟耶稣一起复活。就是这每件事都是一样，就是现在我们看是人死了老了，没有可能时间转回去，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犯错了，罪恶不能涂抹，但是有信心神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称义，我们可以复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复活了。叫主复活的当然就是神，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话有点奇怪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耶稣复活是2000年前的事，我们复活是以后的事，怎么会一同复活呢？可是一同复活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主是相连的，虽然在时间空间经验里面我们跟他不一同，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现在就跟主相连，将来的复活让我们更相跟主相连，但是现在不要灰心，现在虽然还是种种患难，我们知道我们跟他一同复活。这里的复活不仅是主的相连，也表示那个同有一位主的意思啊，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我们大家一起站在神面前。我们站在神面前干嘛？罚站啊，我们站在神面前干嘛？听训啊，我们站在神面前干嘛？听候差遣、打发、使唤、责备吗？这里将来应该是指将来，如果又跟耶稣一同复活，一同站在他面前，我想这都是我们一同得赏赐、得祝福的意思。他讲我们和你们一同哈，就大家一起，不仅是我们跟基督相连，而且我们彼此相连，不仅我们是彼此相连，而且我们一起得赏赐，因为我们在世上是一起被一个灵感动，被一个主拯救，被一本圣经所光照，被一个圣灵所引导。负面的也是这样，我们在亚当里我们都死了，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也都死了，一影响到多，但是这个一影响到多远远不如耶稣的一影响到多，我们就是更加在他里面，而且他死里复活升天，在神面前领受了无上的权柄和荣耀，我们也会这一种一同啊。我也希望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经验，因为在人间都是几家欢乐几家愁，甚至在有限的资源里面，谁得赏了，他得的越多别人就越少，他得到掌声越多票数越高别人得的就越少，可是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同的，因为上帝是无限的，是无限丰富的，所以我们一同欢喜快乐的，别人得赏的时候我们也得赏，别人被鼓掌的时候我们也被鼓掌，我们都一起欢喜快乐站在主的面前。15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凡事都是为你们，这一方面可以讲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你们，保罗是一个爱人的人，我们爱人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求别人益处，并不是那种英雄豪杰或者什么牺牲小我，我们求别人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不照顾到自己，而是我们舍己信靠上帝，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但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最好就使我们在这个丰富的领受中能够为人，为主而活，为主而活，从主得到的恩惠慈爱跟人一起分享。千万千万，我很怕大家把这个都了解成一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那种道德，不要这样想，那个是一种悲情，我们不是牺牲，我们没有什么牺牲，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牺牲，基督徒毫无牺牲，基督徒看起来牺牲其实都是祝福，如果我们真的有信心，我们是白白得赏赐的，我们是不是偷偷的笑，我们是高高兴兴的笑，因为我们白得了恩典，但得了恩典我们就被这个爱，被这个丰富无穷无尽的丰富 所感动所领受，我们就分给别人。我们东西实在太丰富了，而我们得到丰富最丰富的是我们有一颗天父的心，很乐意的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当天父不是白白得来，他也没有任何的损失哈。我们能够为人，保罗也能够为人，保罗责备人，保罗恩待人，保罗对人劝告，通通都是为你们。我们为人是干嘛呢？是抬轿子吗？是像很多选举的时候为人，其实到最后利益还是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为人是叫人，是为人是要叫人得益处，为人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是这样。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们有一些人格上的这些劝告都并不是合圣经的。哎呀，你对别人好一点，这是对自己最好的。我们会喜欢这样讲。哎呀，饶恕人是饶恕自己，对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各位，这可能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觉得基本上跟圣经有一点基本不一样。你对人好会对自己好，这都是人间的事情，有没有道理是另外一回事。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可行，有的时候不可行。我们在这世界上任何事，不管对父母、对仇人、对儿女、对陌生人，我们都对人对事都是先想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神为我们好，是神爱我们，我们主持正义也好，饶恕人也好，才是重要的。所以凡事为你们，是神凡事都为我们，为要造就我们，我也凡事都为我们，为你们。那么所以一般讲的，我们最多一般讲只能讲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然后里面也很多虚伪，我们不喜欢人我来为人人，我们希望人人来为我，然后我们需要讲一些冠冕堂皇的事。各位，我们一定要记得，是主为人人，主为我。当然我们被感动了，主恩待了我们，主也恩待了许多人，我们被感动了以后，我们可以说我们蒙恩了，我们对人好。所以凡事为你们，那个主词是神凡事为你们，也可以说我凡事为你们，甚至也可以说彼此之间互相的为对方。这为人是什么意思？我为你好，我们都讲了这句话，我为人好嘛，我这是为你好，我这是为你的健康着想，我是为你好。当然很多时候也根本不是，那是个骗人的话，这推销员在卖东西啊，这是为了爱你，这是乱讲话。我宁愿听到说这个东西是好的，不过卖给你我自己也会抽成的。我觉得讲一点诚实话比较好嘛，很多时候讲一些假话那不实际。我们为人好是什么目的？我们想嘛，你为你的儿子好是什么目的？你希望他受好的教育是什么目的？各位，很多时候是很自私的，我们是希望自己脸上光彩。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为儿女，这个人间都是有罪恶的，为儿女其实是压迫他们，或者要求他们成为我们想要的模式，这个对他们对我们都不好。这就是没有把主摆进来，只有主知道什么是为谁好谁好。我们有罪的人只能就着主给我们的权柄恩典，我们学习在罪恶错误自私，他也自私我也自私中，我们希望做一些能为人好的事。这个时候又是我们说的双赢，就我和你都赢。其实双赢都是因为主独享一切的恩惠慈爱和他做了一切的事。为我们好，什么叫为我们好？一个人读台大一定是为他好吗？一个人能够优秀出色一定是为他好吗？一个人我们能够为人好，是这个人能认识主，因为我们真知道一件事，别的不知道，这件要知道，只有在主里面，只有认识主，只有信主，这个人才会好。身体好是好，学问好是好，品格好也是好，但是这些好如果不是在主里面，那也是一个仍然是有很多的亏很多的缺失的。他这里说我为你们好，是要你们好，你们好呢能够 越多的人，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哎，这奇怪了哈，恩惠是一块大饼，恩人越多，分的恩惠就越少。我们人会这样想，钱、时间、好处、名额都是这样。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有人多有人就少，只有神是无限的。神恩惠因为人多就越发加增，越多人来享受主的恩典，那个恩典就越发加增。如果那个恩惠能够恰当的被传扬出去，也恰当的被领受，我说恰当的就是在希望在传扬在分配在给予这些恩惠的时候，慈爱的时候，我们给的人是一个恰当的心态，不是刁民故意，也不是借着一些付出的事，其实是放长线钓大鱼。这我们人间都太多这种可怕的事。另外领受的人也有个恰当的领受的态度，要不然领受恩惠慈爱也可以把人宠坏的。就包括我们太多，你对你的儿女好也许是把他宠坏了，你对某些人，对一个心灵不恰当的，你把好东西给他是会错误。好，这我们用很多例子都可以讲。你今天送人家一盒巧克力蛋糕，这是恩惠，但可能对他不好，会胖嘛，会。你送他钱，你送他称赞都不一定，那个心不恰当。你今天对不对？你今天送我1亿，我非常可能就堕落了，我非常可能就吃喝嫖赌把它花掉了。要恩惠好，需要这个恩惠恰当的把那个领受的器皿改变得更能承受。好，这个恩惠越多，人越多越加增，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就分出去，然后这都在多啊，人多恩惠多，感谢也显多，不只是感谢多，显多啊！求主帮助啊！我总是觉得我们台湾什么都很好，但是人怎么这么不快乐，这么不感谢？这龙应台女士有一篇文章，我是不太同意的。你为什么不生气？台湾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每个人都要生气。哎，你为什么不高兴呢？你为什么不快乐？我们干嘛鼓励人发脾气呢？哎，你怎么不发生气？基隆人你怎么不生气？路桥餐下要发脾气？各位，我没有说我们不应该据理力争，但是基督徒基本上是一个感谢的态度，荣耀归于神，感谢和荣耀，就我们活出一种从神来的美好。当然我们再一次说，你要活出这种美好，别人不一定看到是美好，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中国人，不会觉得美好。一个人可怜兮兮挂在十字架上，中国人看了呸，死人嘛都怕嘛。可是这是我们觉得的一个荣耀，因为我们知道这里面充满了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因为蒙了恩典，被上帝写成一封好的信，写成一个好的人，我们也能把上帝的美好的形象呈现出来，整个教会显出这么多美。如果只是停在说，哇、哦，你们基督徒真是很不错，你们基督徒真是很好，这是不够的。我们务必求主帮助我们，当然也希望他们能领受，就是我们的神真是好，我们没有什么好。如果我们真的好了，我们也应该真的好，那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终于产生了这种美好的感谢还有荣耀。好，第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好，我们再一次说，你可以把第三章来讲整个哥林多后书，就是我们成为一个美好的人，我们成为一封美好的推荐信，信和实际是一致的。我们能够那么好吗？哎呀，保罗讲得很好，看起来我们这封信，看起来我们这个人跟世界上任何东西一样，公司、国家、文化、民族、个人、团体，我们都走在 衰残的路上。各位，这个世界人间的物质上的东西，我看能存的最久可能是金字塔了，那也是会朽坏的。能再有一万年吗？我不知道，一万年就地球历史来讲太短了，万里长城也是一样。你不要看现在很好，在历史上不知道多少次重修重建，也许有一天也不能重建。就整个宇宙来讲，宇宙中物理来看也是趋向于动乱的，这个是 entropy 哈，就是可用的能量是越来越少。人间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基督也是一样，我们基督的教堂、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团契、教派都有兴有衰。就整个来讲，任何一个团体和个人都会衰败的，但是我们不丧胆。这个丧胆是害怕，其实也可以把另外一个字放进，我们不灰心，我们不忧伤。但这里他用了丧胆，就是很清楚看到我们是慢慢要死掉了，我们一听到死又怕。各位，这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外体会毁坏的，这怎么样都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更真实的是，前面有讲我们会复活，这我们知道，但是复活，我们的复活远远不是一个拉撒路式的复活，也不是神话故事里吃了什么仙丹可以长命百岁。我们的复活是内心越来越美善。各位，你看现在台湾也是，我看台湾最被看重的就是健康，健康食品啊什么，这些也没有不好，但是啊，可能社会上已经厌倦了。更重要的是你心灵的健康，但心灵，我心灵的健康，如果你不是归向上帝，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上帝的爱，我们没有上帝的平安，我们远离上帝。各位，我承认像佛教或者其他宗教或无神论也有一些心灵或者说他的品格很好的人，这我们承认，但是他不会有主的那种新生命。那种新生命我不知道要怎么描述了，你说真善美、爱、善良等等，这也许在不信主人身上有的时候也可以看得到，我们不要否认这种一般恩典，但是我们会说那种心似一天心似一天，是一天比一天更像上帝，更像耶稣，那么更像一个新造的人。各位，心哈这个字，不管在中文或者希腊文、英文里面，可能很多文化都是有两种意思，一个是正面的，心的正面意思就是好的嘛，刚刚出品的东西，香的、好的、最进步的、最好的，没有坏的、没有瑕疵的，这是心。但心也有坏的意思，新手驾驶，就是陌生，就是不熟悉。这其实我想我们生活里这两个都有，我们心也有很多，就好像你刚刚到教会里来服侍，各位恐怕你一定会受伤的，你一定会打退堂鼓的。当然老也有这个情形，老也可以是坏的字眼，就是朽坏，但老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字眼，就是老练。那我们这里的心是指越来越像主，每个人都是。这也求主让我们大家能够快一点学会，你尽快学会，天天学会背十字架，天天学会让耶稣的身显在我们身上。各位，到老就很难学了，我们人的学习力就会减退了哈。我们希望我们在现在的时候，包括今天我们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就有信心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话是很漂亮的话，文学上很漂亮的话，所以你务必要把那个道理和我们在应用上面要了解的。自战自清的苦楚是人生一切的苦，包括生老病死，包括疾病，包括被误会，包括羞辱，包括家庭的不和，一切这一切的苦、苦难、罪苦，这些东西都是来自罪，是不好的。但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不好的，却又在上帝的掌管中， 这些东西会成就非常美好的，它一个是赞，一个是轻，另外一个是重到永远，一个是苦楚，一个是荣耀，它是对比的。这是文学上来形容，就具体来讲实在就讲不太出来了。那个苦楚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这每个人都知道，永远的荣耀就不太好讲了。这个永远荣耀就是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主，我们就是从苦到更苦，从咒诅到更大的咒诅，从死亡到第二次更深的死亡。但是因为耶稣的救恩，我们就越来越荣耀，可以讲美好吧，我们就会越来越美好。而且这个美好不仅是上帝的恩典、重生得救、神的话这些造成的，而且是神的话、神的圣灵、重生得救借着我们生活中的淬炼造成。也就是说各位，我们要在我们在教会里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很多人总是喜欢把那个想成一个，比如说我去祷告山啊，看到了异象啊，或者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金粉洒下来啊，或者是我们聚会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什么经验，然后每个人都变得很好。各位，这些都不是圣经讲的。神成就的无比的荣耀，一方面绝对是神超自然的恩典权柄，但是超自然的恩典权柄不是直接把我们像点金术一样一点我们就变得很美了，脱胎换骨，而是这个非常奇妙的恩典是透过生活中的政府、国家、社会，好的也好、坏的也好，饮食包括有毒的饮食等等，这些成就无比的荣耀。这些不会在国家里面成就的，国家这些是会过去，但教会在国家里面，教会在社会里面，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也会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今天不，你今天叫我讲，你今天叫传道人讲，我们还真得花点力气才想想看，毒奶粉怎么成就它的荣耀，战争怎么成就它的荣耀，核能电厂怎么成就它的荣耀，黑道怎么成就它的荣耀，癌症怎么成就它的荣耀。好了，这时候我们都不会回答，可是我们又能回答，不是万物都在述说神的荣耀吗？每件事其实也应该显出神的荣耀，就常常这个极棒极好的这个恩典，我们只能把它当口号喊喊。这就是教会里的，就是读经查经啊、祷告啊、念属灵书籍啊、神学书籍需要的。我们把上帝的话让人明白、让人接受，而且我们不一定能讲得很好，但我们能够越来越领受。一切的事是为了造就我们，一凡事都是为你们，凡事都是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偶尔我们会讲到说什么那个什么 Gate to Glory， 什么荣耀之门啊，宣教士的葬，宣教士死在那个原始部落手下啊，然后他们的儿女啊或者妻子继续做啊，这个是，这绝对是。但是各位不要被这个太戏剧性的事情吸引，因为太戏剧性，你被感动只是戏剧性，很特别，我们在生活中没有的，你就会觉得那离我很遥远。各位不遥远，你照顾你的公婆，你照顾你的儿女，你跟你的同事相处，你在教会里的生活，通通都是为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不要把上帝的荣耀想得太远，是很近的，也不要把上帝的恩典想得太远，是很近的。好，这一切就我刚刚已经讲了，我不知道原子弹啊、癌症啊，或者是污染啊，或者是种族灭绝啊，或者是纳粹的屠杀怎么成就神的荣耀。不过你每次想到耶稣的十字架，就是那是全世界最丑恶的事，却成就了上帝最大的恩典，别的事你也能够越来越能够了解，或者是体会，或者明白，或者颂赞。但这里都是为了什么？都是因着什么你能知道？各位，就是因着信心。信心都是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灵的感动。所以他说， 原来，这原来可以把它了解成因为，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们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也是我们这些话，就是我觉得包括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实在都我是觉得太漂亮了。把就是哥林多后书，你看前面这些被打倒了，不治死亡，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朽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不被丢弃，打倒了不致死亡。哇，这些翻译的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啊！我不知道原文是不是也是这么漂亮，我也不知道英文是不是这么漂亮，很漂亮，但我就有点担心漂亮的文字就会像你念什么唐诗三百首啊，或者背那个范文那样，你背得很熟，你根本不知道真的在说什么。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